个小小的一个 program， 我们再看一下，因为这跟我们会有一些的关系啊。这是一个叫做大图大，就是我们说连连看，连连看呢，那我们小的时候大家都玩过，可能就是几个点啊，连起来就是一个动物的图形。那这里呢，它这边是一个几千点的图形，它把它连在一起，你看被连出一个的形状，非常的奇妙。当然，他这个就是给他做广告，但是我发现，所以原本看起来不怎么样的一些点，当时你把这些点连在一起的时候呢，它就成为一幅有趣的图画，还挺像的。猫王 Elvis， OK，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再重回到我们的课程。OK， 那我们就开始。我们在就前面几课呢讲到这个以色列人的家谱，从亚当、挪亚、亚伯拉罕一直到大卫，还有到主耶稣基督。那我们是很幸运，我们可以看得到主耶稣基督。他们那时候的人还没有办法看，他们那时候大概顶多看到被掳归回而已。那在这一连串的这些人民的背后，我们似乎可以看到神他救赎的计划。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家谱他行走的一个方向，家谱他并不是随便编的，大概有什么人把所有的人通通放在上面，他并没有这么做，他反而是很有选择性的把一些的人，然后他有一个方向性。我们讲到直线的方向，我们讲到分支的家谱和直线的家谱。那这个直线的家谱呢，它的走向就是走向神的救恩，神的救赎的计划，我们可以从这里面可以看得见，所以这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那在里面呢，它讲到在特别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有六个关键性的一个约定。那这六个关键性的约定呢，我们把它连起来，事实上就可以从这里面看见神他整个救赎计划的走向。从一开始的亚当，在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三章讲到亚当之约，亚当之约完了之后呢，我们讲到有挪亚之约，然后亚伯拉罕有亚伯拉罕之约，然后上个礼拜我们讲那个廖明问到的摩西，确实我们也有摩西之约，非常的重要。然后摩西之约完的时候，大卫之约，最后呢到了主耶稣的时候呢，神给我们有个新的约定。所以这六个约定是圣经里面最重要最重要的六个关键。那这六个约定呢，也指引着这整个的家谱的一个走向，它告诉我们说整个救恩的一个方向。那根据这六个重要的约定，可以看出 整本圣经它的主题结构还有它的中心在什么地方。那同时借着那个不同圣约的中保，所谓的中保就是说那时候的那位人物，他可以来教导还带领了我们。那基督徒的带领是圣约中保的一个带领，那神在圣约国度里面呢，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然后让我们把这个神的国彰显出来。
文杰，你在需要你的 screen 吗？
你们看不见我 screen 啊？
你没有 share。
Sorry。我把它弄出来，忘记 share 了，对不起。看见了吧？
对，看到了，谢谢。
OK， 所以 OK， 我来稍微讲一下，这边就是讲到我刚才讲的那六个约。 同亚当之约、挪亚之约、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大卫之约，甚至到了新约。所以这圣经里面这六个约定是非常重要的约定，它指向它指向的整个的救恩的救神安排了一个救赎的计划。然后呢他也可以看见，我们就是来秀在这边可以看见整个的在圣经里面神借的这些当时立约的那位的那个立约的人呢，就是我们可以叫做他一个中保，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中保来带领我们。然后神希望我们，神最后的计划就是要把在这圣约国度里面的，把我们的神在这里面的同在呢带出来，把神的国在这个地上。OK， 所以基本上大致上的结构是这样。我们今天会谈到亚当之约、挪亚之约和亚伯拉罕之约，然后剩下两个约定我们大概就只有下礼拜了，因为这个内容比较多。那首先讲到亚当之约，他在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里面谈到这个约定呢，他首先他是一个普世性的约定，是神和所有人类之间的约定。我们可以看一下他这个约定到底说是什么。那我们就请李敏帮我们念这一章。
26对吧？
26，然后上面下面都念。
好的啊，我把这个点一下。26，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对，这是神当初跟亚当定的一个约定，就是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各地，治理各地，给他们一个责任。那我们再回去，在那个时候呢，这个世界上就只有亚当这一个人，所以他并没有以色列这个支派的存在，所以他那时候还没有跟这个以色列的选民有任何的关系。那亚当呢，他代表各个群族，将来发展到各个不同的群族和不同国家中的每一个人，所以发生在亚当和他后裔的身上的事情呢，将来就会影响到人类所有他们之后所有的人类。然后我们也可以看见神那当初的这个跟亚当的这个约定呢，是神是一个主动神是出于他的恩典，和神是出于爱来跟人定了这样子的一个约定。那所有的约定呢，都是完全是出于神人只是一个被造。那神创造立约的场地、立约的时的对象，以及他创造了亚当需要守约所需要的一切事情。这时候呢，神的供应他不仅仅是足够，更是超过所需要的然后我们可以来继续看看，可是发生了什么事呢？那同时呢，神还要人治理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这时候人他有一个使命，有一个目的在那里。第一个目的呢，就是人要在伊甸园里面这个修剪这个园子，要扩张这个园子，这是人的一个工作神对为人预备了一个工作，让人在那边能够做他的事情。同时呢，要遍满那个整个地方，所以就是神也立定了一个婚姻的关系在那里，让人能够遍满全地。 这时候呢，当人跟神同在的时候，这是一个人跟人最基本的，人本身最基本的一个关系，就是跟神的关系。这时候人要尊神为至高啊，那这神是人全人全事的君主，也是人至高的满足和喜乐。当人离开了这个关系，当人破坏了这个关系，这个满足和这个喜乐就从此 就失去了。所以当初神造人在伊甸园里面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啊，人要在这里面要敬拜神，人跟神的关系是非常紧密非常和谐的一个关系。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可是呢，当人啊，因为某种缘故破坏了这个关系，那我们就发现，我们去看一下啊，圣经里面说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我们请廖明帮我们念这段好吗？廖明，
好。八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中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的面。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识，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
Yeah, 当人跟神的关系破坏了之后，原本那个和谐的关系就不存在了。那时候人对神的面，第一个是躲避啊，人对神，当人听到神的声音的时候，他的人的第一个反应是要躲避。然后那神呢，他恐怕人伸手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所以那时候人就被赶出了伊甸园，所以这是整个的关系的破坏。这时候人受到祝福与咒诅，但是神的咒诅呢，他并不是他原本立约的动机和目的。神当初创造这个美好的世界，他并不是要咒诅人，他是有个祝福的目的在那里。他祝福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说我们要生养众多，要遍满全地来治理这个地方，这是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我们刚才读到过的。那他也同时讲到人要进入神的安息，就是当人跟神之间啊，那关系的美好的时候，人就能够进入神的安息。可是我们看见在第三章啊，我们看一下，这是人的咒诅啊。我们请郭云，你帮我们念一下好吗？
好，诅咒。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 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
好，我们下面请黄志航，你帮我们念这段好吗？
啊，好，是十八节是吧？
十七、十八、十九。
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的。”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诅咒，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 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蔬菜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乃要归于尘土。
很好，谢谢你。我们可以看见这是神对人的咒诅，可是呢，神给人是有祝福的。我们请田明帮我们念这一段好吗？
啊，好的。祝福将来，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
是，谢谢。因为当初神创造人，就是要让人能够安息在神的里面啊，所以当初创造的时候，神已经定了这个安息日，让人能够跟神有个美好的关系，让能够在神的里面有能够安息。我们再看 OK， 所以我们再回到这里，所以当可是呢，由于我们人的犯罪啊，导致了咒诅。那可是呢，虽然人犯罪咒诅，神还是有给人的应许。我们可以看看那时候的犯罪，我们是人类，由于受到蛊蛇的引诱，那这是一个国度的征战，它并不只是亚当夏娃跟蛇之间，它甚至代表的是两个国不同国度之间的一个征战。它在里面征战什么？征战你要听神的话呢，还是要听魔鬼的话？你要听神的话呢，建立神的国呢，还是你要听你自己的话，建立自己的国？因此人犯罪，不愿意尊神为王，不甘心作为这个人要神要人做的这个中保，所以呢，当人犯了罪之后，人就得到了，才得到了这个咒诅。所以当初这个咒诅并不是神原本创定人的时候希望 要给人的这个咒诅。但是呢，虽然人是受到咒诅，可是人并没有失去创造的这个赋予，就是说就 仍然能够工作，仍然能够有婚姻的制度啊。但是呢，这些神赐给人的这些的美好的这些的赋予呢的恩赐呢，常常被人成为抵挡神啊，作为抵挡神的手段，抵挡神的器具，来建造人自己的国，不建造神的国。所以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因此人在这件事上才会就是人自己的人自己的这个罪带来的这些的结果。所以呢，神他的我们说神救赎的计划呢，事实上神救赎的计划并不是因为人犯了罪之后神才拟定一个好，人犯了罪，那我们来一个新的救赎计划吧。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啊。牧师他以前也谈到，就是说神在创世以前，那个救赎的计划就已经定好了。就是说，当神在还没有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他就知道神要把这个救赎的计划预备出来，他就知道人要犯罪，他就已经预备好了这个救赎计划，对人要如何再把人挽回到神的面前来。好，这就是我们讲到的对亚当的约定。过了亚当后来之后，过了十代之后，我们看了那个家谱之后可以知道挪亚是亚当第十代的子孙。到了十代以后呢，那时候我们知道从亚当以后呢，这个人开始越来越多的人，可是呢人并没有越来越好，人并没有越来越善，人并没有越来越听神的话，反而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在这个创世纪第六章里面提到了，在整个的世界的败坏，地满了强暴，只有凡有血气的都败坏了行为，所以 这人在地上所犯的罪让神非常的伤心。 可是呢，那时候唯有挪亚，唯有挪亚在耶和华面前蒙恩，感谢神，至少还有一个人是在神面前蒙恩的。那原本啊，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就是两种人，一个该隐，一个赛特的后裔。一个该隐呢，就是不敬拜神的；赛特呢，是属于敬拜神的。原体是两族的人在对抗。可是呢，到了挪亚的那个时候，已经不是两族人了，只剩下挪亚一个人来对抗整个世界。所以这整个世界的败坏呢，就等于说，除了挪亚以外，已经再也找不到敬畏神的人。所以神他就用了一个方式来对这个世界做了一个审判，那他就用一个洪水的方式来把这个世界全部都毁灭了。但是呢，在那个时候神预备了一个救恩，就是给挪亚一家人，所以呢就有一个让他们能够在方舟里面、能够保全他们的性命。所以挪亚和他的一家八口都在方舟里面得以保全。那挪亚之约的内容呢，我们可以在这边看一下。我们请王能在吗？
在。
帮我们念洪水前面这几段。
好的。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媳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两个，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飞鸟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每样两个，要到你那里，好保全生命。你要拿各样食物积蓄起来，好做你和他们的食物。
好，谢谢。我们请少叔，蔡少叔，你帮我们念洪水后面这一段好吗？
好的。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
所以这里面、一个是创世纪第六章，一个是创世纪第九章，分别在洪水以前和洪水以后，神跟挪亚的对话。那特别是在洪水以前，神就说到，我要与你立约，我要与你立一个约。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继续看哈，把这个约看完了之后，我们再回来做一些的整理。我们请莉亚，张莉亚，你帮我们念这一页好吗？
好了，那个我先把这个拉下来。是第九到十七是不是？
对对。
好的，看哪，我现在以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并且以所有跟你们在一起有生命的活物立约，包括飞鸟、牲畜、所有地上的走兽，就是从方舟里出来的立约。我要以你们立约，凡有生命的必不再被洪水除灭，再也没有洪水来毁灭大地了。神说，这就是我与你们，以一起跟你们同在有生命的活物所立之约的记号，直到万代。我把天虹放在云彩中，做我与大地立约的记号。我使云彩遮盖大地时，彩虹出现云彩中，我就纪念我与你们和一切有生命的活物所立的约，水不再成为洪水来毁灭凡有生命的。彩虹在云彩中出现，我看见了，就纪念我与地上有一切生命的活物所立的永约。神对挪亚说，这就是我与地上凡有生命的立约的记号。
呀、yeah, 很好，谢谢。 所以神在这时候与挪亚立了一个约，立了一个彩虹的约。这个彩虹的约就是说他再也不用洪水来毁灭这个大地，那神他要确保这个大地的运行的稳定。然后呢他在这个里，而且这个约呢是一个彩虹，所以我们才可以，我们在雨后都会看到彩虹，就可以在这个里面看见这个立约的记号，让我们也常常能够记得，不止不再毁灭大地，那这是一个这是一个永远的约，这边也提到这是一个永远的约定。好，我们再来看啊。好，我们现在回来这里。所以在挪亚的约定呢，跟对于这个亚当的约定呢有一个类似的地方，这都是神对所有的人类一起的一个约定，叫做普世之约。那时候神并没有，那时候 也没有其他的人类了，所以呢那时候的约定就只有就只有神跟挪亚之间，所以我们叫做这个是普世之约，对于整个的世界的约定。然后呢最重要的是神不再用这个洪水来做施行毁灭，而且这个有趣的是这个洪他所做的这个记号呢是专门给神自己做纪念的。他让神看到这个洪记号之后呢，他就记得神自己立过的约。然后在这里面呢这个约定有一些很特殊的地方。第一个呢这个约定呢它是延续亚当之约。我们知道亚当之约呢是一个创造之后呢神他预定一个救赎的计划。那亚当之约呢，我们在挪亚之约呢，我们怎么看得出来说哎，这个之约是延续亚当之约，看起来好像就是一个新的约嘛。事实上它并不是一个自成一体一个全新的约，而是它一个确认的约。那怎么说呢，它是对神和亚当之约更进一步的一个安排在那里。他谈到有一些新的事情并没有在亚当之约里面，好像这个红的彩虹的记号啦，然后对于其他的牲畜动物的这些约定。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圣经里面这是怎么说的哈，我们可以看看这里啊。我们请谁来帮我们念一下这一段。关元宏关弟兄帮我们念一下。念这个十八十九。
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两个，一公一母都要带进方舟，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
谢谢你。这是神在挪亚创世纪六章十八节里面所讲的这句话。那这句话呢讲的时候他也是在洪水来临以前，这里面他讲到的这个我却要与你立约这句话，这个字呢他说翻译的时候他并不是一般重新开始重新设立一个约，而是他这个立约的意义是一个重申，是一个确认原本已经存在的一个约。所以这是翻译上我们中文却没有办法看得出来的一个意义。他说挪亚之约的出现是确认前面已经存在的盟约，那前面存在的那个盟约呢就是神跟亚当所立的约。所以从这边很清楚的一看见挪亚的约定它是延伸亚当之约，它跟亚当之约是连在一起的。那他们有一个共同性就是他们都是普世之约。我们再回来这里。OK， 好，那我们继续看这里啊。我们请吉文，你帮我们念这两节好吗？这三节。
好的。流你们的血，害你们啊！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凡流血的，他 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造人是按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
嗯，好，谢谢。所以挪亚之约里面有一些跟亚当之约是重复的，好像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这是一样的。但是呢，还有一些更仔细的约，神也继续都放在里面了。然后当然这边最重要的就是云彩的这个约定，那我们刚才都读过了，那我们就不再继续念。好，我们这个可以省略好了。好，然后呢，神立了这个挪亚之约呢，其实他知道这个洪水的审判呢并不能够解决罪的问题，所以他这个立挪亚之约也不是要直接就解决罪的问题，他而是继续保护人的地位，因为人他具有神的形象和保护的整个的国度这个世界，他神应许啊要保持这个自然的稳定，还能够让人在这个世界中呢，虽然是一个堕落的世界，可是它能够继续的繁衍下去。所以这个普世的约呢，跟亚当之约是一样的。那这样子的约定呢，适合任何的地方、任何的民族、任何的时候。那同时，这个神的审判呢，知道神并这些审判只有毁灭，并不能够解决最根本人罪的问题。所以，这个罪呢，它拦阻神的力量，除去罪人不能达到神的目的。那这个审判它本身一点救赎的力量都没有。所以神他决定哦，神自己要付上代价。所以呢，他就继续把他的约往下的推动。其实这个都让我们继续去了解啊，接着下一个约定推动他的神的这个圣约的国度。那我们可以看见，从亚当到挪亚，这正好时代。那这是神的计划，要继续往下去。我们中国字里面“传”这个字非常的奇妙啊。那这个“传”呢，它就是一个这个字呢，它旁边是“舟”，“舟”就是一个船，然后旁边这个一个“八”的一个口啊，一家八口在船上。那这个字跟这个“挪亚”在一家八口在船上不谋而合。那到底中间是有？中国的智慧呢，还是神把他的心意放在里面，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 OK， 所以前面就讲到了从亚当到挪亚，然后挪亚之后呢又经过时代之后来到了亚伯拉罕。那为什么需要亚伯拉罕呢？其实神这个亚伯拉罕之约呢，他还是要解决当初人最原本的那个罪的问题啊，就是仍然要解决最原本罪的问题。那在这个救赎里面呢，在救赎的历史里面呢，亚伯拉罕之约它是一个承先启后的枢纽，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枢纽。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到底为什么重要啊？我们先来看一下，神跟亚伯拉罕的约定到底是说些什么啊？我们请立峰你帮我们读这里吧，这边有七节很多。
好，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我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使你成为大国，赐福给你，使你的名为大，你也必使别人得福，给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吩咐他的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离开哈兰的时候已经75岁，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撒莱和侄儿罗德，以及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一切财物和所获得的人口，一同出来要到迦南地去。后来他们到了迦南地，亚伯兰穿过那地，到达示剑的地方，摩利的橡树那里。当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好，谢谢。所以这一节圣经呢，是在创世纪第十章，他讲到神是如何来呼召亚伯兰，然后他呼召他的时候呢，他就就讲到，就是说我要指示你到一个地方去，我使你的国成为大国，赐福给你，你的名也要伟大，祝福你的我必祝福他，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啊，这很重要，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得福。然后呢，我们可以看见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约在这里啊。我们请田明
啊，
你帮我们念这一段好吗？
好的。于是领他到外面去，说：“你向天观看，数点众星，看你能不能把他们数得清楚。”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这样众多。”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算为他的义了。耶和华又对亚伯兰说：“我是耶和华，曾经把你从加勒底的乌尔里出来，为要把这地赐给你做产业。”
好，谢谢。所以这边就谈到亚伯拉罕、跟、神之间的约定。我们再往下看。我们请王能，你帮我们念这边好吗？
好的。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确实的知道，你的后裔必在外地寄居，也必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苦待他们400年，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亲自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很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你必得享长寿，被人埋葬，平平安安的回到你列祖那里。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这里，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就在那时候，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经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了，就是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河之地。”
好，谢谢。这边很清楚的看见神把这块地方赐给他，然后这里是讲到他的国土，讲到他的国土，他的土地。前面呢，我们这边是讲到他的民族，他的民族在这个地方你要成为一个大国。所以这里面很明显的可以看到，他原本是从普世的一个约定成为一个专门很特别的一个对一个属于国度一个国度的一个约定。我们再看看啊。好，我们继续请卫东帮我们念第四节到第八节。
好，看啊，这就是我和你所立的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你的名不要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经立了你做万国的父。我要使你极其昌盛，国度因你而立，君王必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和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成为永远的约，使我做你和你的后裔的神。我要把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做永远的产业，我也要做他们的神。
好，谢谢。所以这边就可以看到神说，甚至跟亚伯兰说，你的名字要不要再叫做亚伯兰，要改成亚伯拉罕，因为这个是亚伯兰的原本的意义是尊贵的父，那亚伯拉罕呢，他是万国的父，所以呢神要亚伯拉罕他成为万国的父。那所以这是一个民族，那一个国度因他而生，那一个君王，这边特别讲到一个君王必从你而出，然后呢这是一个永远的约定，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完整的一个约在这里啊。然后我们继续，我看啊，好，我们请苏如帮我们念第九节第十节，这里这是亚伯拉罕跟神的一个记号。
好的。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
呀，很好。这时候呢，神跟亚伯拉罕特别提到了一个记号啊，我们立了约定之后呢，这是一个记号来代表他们要遵守这个记号，代表这个约。然后后面还有一段更有趣的是，这个是献以撒的故事。我们请王礼琴，你帮我们念一下。
哦，这些事以来，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亚摩利亚去，亚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他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承蒙，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
很好，谢谢。我看看啊，好。所以基本上呢，就是神在跟亚伯拉罕的好几段对话，那我们就看见神建立了亚伯拉罕的约。那这个约呢，我们可以看见它的意义在哪里。第一个呢，神应许给亚伯拉罕土地，就是迦南地，应许他的后裔，哦，他都要成为一个大国，将来他要这样更要成为万国的祝福。然后他有一个立约，那神他本身却担负着被约的咒诅。然后呢，立了这个约之后呢，神有一个记号，就是我们知道刚才念的歌里的记号。他献了以撒，哦，神献了以撒之后，神看见亚伯拉罕的信心，所以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要能够得福，哦，万国都要因亚伯拉罕的后裔而得福。所以他这边也特别提到这个约定里面讲到他的君王将要，从这里而出。然后我们看见这里面有一些什么意义在这里面，我们先看一下在亚伯拉罕那时候的时代背景。首先呢，从亚当到了进入了那个亚伯拉罕的时代呢，这时候已经从挪亚又过了十个时代之后呢，亚当到挪亚，挪亚到亚伯拉罕。然后这时候亚当的罪呢，他带来的咒诅破坏了美好的介绍，可是神他早在创世以前已经预备了一个救赎的计划。那我们可以看见从亚当以后一直到亚伯拉罕这段时间发生了一些事情。首先是有这个该隐他杀了亚伯，然后所以神又赐给他一个赛特。这时候呢，亚当他的在创世纪里面他也特别讲到亚当的家谱，然后也讲到这个普世的罪带来一个洪水的咒诅，神赐救恩给挪亚。然后 更糟糕的是在挪亚之后呢，虽然是一个新的开始，虽然从挪亚之后是一个新的开始，只有八口人，但是呢那时候人却开始要自己建造一个巴别塔，要通天，所以神阻拦了。同时呢，神预备了一个新的约定，就是亚伯拉罕的约定。然后我们再来仔细看神跟亚伯拉罕的这个约定。第一个呢，这是一个第一个国家性，这是一个国，他建立一个国家，所以这是第一个国家性的约定。那已经神这时候从普世之约呢，这整个对所有的世界的人的约定，进入到神要选择一个民族，神选择以色列这个民族来作为他们的，作为神的一个中心，他将以色列民族跟地上很多不同的民族能够分别出来，然后在以色列族呢要进入国神国度的中心，然后呢借着这个神这个国国度的中心，借着以色列的民族。这是一个神特别的器皿，要把神在天上的国带到这个地上来。所以呢，这个约定呢，它又称为应许之约。它应许亚伯拉罕有很多的后裔，可以应许亚伯拉罕有他的土地，以及建立他未来的国度。 在这边呢，在创世纪第十五章和创世纪第十七章特别都提到啊，两次提到神与亚伯拉罕立约。那在第一次在创世纪十五章里面提到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呢，他说这个立约呢就是一般的签约，这是一个新的开盟约的开始啊，这个跟挪亚之约呢它并没有太大的关联性在那里，因为这是一个新的关系的开始。然后到了第十七章，创世纪十七章之后呢，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这时候这是几年以后，神他才这他前面讲到立约的开始，可是到了第十七章神才开始仔细的讲他盟约里面啊，到底 谈了些什么东西。所以呢这边虽然是啊两次谈到立约，但是还是立了同一个约定。那这个约定里面他讲到的是亚啊，在这个第二个部分呢讲到的是这个约里面比较仔细的内容到底是些什么东西。然后亚伯拉罕之约呢他也是一个承先启后，他承先成了什么呢，他成了亚当之约，因为从亚当之约开始。然后到了挪亚之约呢，这是神的祝福和神的这个让人可以在地上过一个好的日子，属于神国度的日子，但是呢人却没有遵守就知道。那在土地呢，神允许亚伯拉罕挪亚有一个圣约国度的一个土地，神也允许这个挪亚他有后裔。那神是这时候挪亚他就是成为我们说这个国度的中保，这个百姓的中保。这是他前面的两个约。所以亚伯拉罕呢虽然他跟挪亚这个约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他是继承这两个约之后的，这是在整个救赎计划里面的下一步。他的启后呢就是他后面还有两个约定，还有三个约定。一个约定呢是摩西之约，就是在西乃山之约，又叫做生命记之约或者叫律法之约。摩西之后呢有一个大卫之约，大卫之约呢神要保守大卫的后裔带领渔民回到迦南。最后神的心意就是在这里要成立一个新的约定，让基督能够来到成为我们整个人的救赎。所以我们看见在这边挪亚之约摩西之约的重要性。摩西之约的重要性是什么呢就是下面要讲到的。因为摩西呢以色列人他迁到了埃及，受到了奴役之苦之后呢，那这是进入国家之约的第二个阶段。那他这个第二个阶段摩西之约呢，他是完整的亚伯拉罕之约的内容。亚伯拉罕他应许了整个的土地，整个的国度和整个的民族，但是呢他那时候缺乏一些东西，并不完整。所以这个摩西之约呢，它就是让亚伯拉罕之约能够更加的完整。我们可以等一下会谈一谈，它是建立在神跟亚伯拉罕所立之约的基础上面，然后能够融洽而相得益彰。我们可以看一下哈，当神在西乃山下聚集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呢，使他们形成一个国家，在一个政治上一体的一个子，那以色列所需要的东西呢是什么？是一套规章制度来治理这个国家，所以他需要一套规章制度。所以也就是为什么神跟摩西定出来的一个制度。摩西他是利未人，利未人专门讲制度所以这套制度呢来治理国家的生活。所以神赐给以色列十条诫命和整个的生命记来指导这个国家。所以也就是为什么也就是为什么这我们说摩西之约它是叫做律法之约。我们今天大概就到这里。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整个亚伯拉罕之约它是神的整个计划已经从普世之约进入到一个国，它专门要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把神的计来 来实现神的怎么救赎计划。OK， 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继续回去之后呢，请大家继续去念。我们说这个历代志上13-18章啊，这边这边基本上没有什么好做笔记的，所以你就去读它吧。然后如果你还有时间的话呢，你可以先看一下在出埃及第20章讲到摩西之约是什么，在历代志17章里面讲到大卫之约，所以这些都会这个部分已经在这个作业里面了，所以你可以事先看一下到底里面是讲些什么。 OK， 好，那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边，有什么问题没有吗？欢迎大家提出一些问题。
有一个问题，那个
好，
神跟那个摩西立约，跟那个说跟亚伯拉罕立约的列了啦，就是说他们的国要强大，他们的人要遍满全地，从幼弗拉底河到拉尼河，这是怎么理解这个？因为现在以色列国是非常小的，如果只用以色列国来理解神的这个约，似乎好像不大好理解。
这一块就是没错，现在以色列的地方只是神给他们的这地方一小部分。那现在因为还是在整个救恩的阶段里面，所以他整个的神整个的计划并没有完全的实施。那这块地本身是要给以色列的，可是以色列他没有好好去把这块地拿回来。那也许将来神会把这块地都仍然交给以色列。
OK， 谢谢。
好，
我也有一个问题哈，我想，就是说今天讲到这个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其实神立约是很这个心意是表现了神的美善哈，他说要让因为神拣选他要让他成为大国，重点是在就是说是要万国因此而得福，要因为这个救恩是从亚伯拉罕的后裔而出哈。那这个亚伯拉罕的约，有神明明白白的说了，这个我们大家也很看重，对不对？就是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但是他的结这个接下来说的是世上的万族都要因你而得福哈。其实神的心意是要祝福这是各族各邦哈。但是我们常常就是说我们就是看就是拉到看今天就在这个以巴这个冲突，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现在就这个是很就是说已经过去一段时间都过去的十几年都比较平息，但是现在又这个冲突矛盾又再度被点燃，战事很剧烈。其实这件事情上我们知道以色列的确是神的选民，就是说神要祝福他们，可是以色列人本身在有的就是说你不能是因为神的，就是这我个人的看法啦，我只是觉得说你有一些事情如果你太霸道你做得太过分啊，就现在有很多文章在分析说为什么这个冲突发生，有很多无辜的百姓对不对已经伤亡这样子。我不晓得说我们怎么样来解释就是来看断，就是说从应用上，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这个不是很这当然我们你可以很简单的就是说神定义这样，谁要祝福谁就祝福谁，就做主谁就，但是我觉得我们 领受神祝福的哈，就是说你自己还是举止行为还是要负责任吧，就是说你不能不讲理，就是说太就是说做一些很就是说别人不能赞同或者就说伤害别人的行为的话，那怎么说呢，就是说我相信神的主权啊，神的旨意，只是我只觉得说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面对今天的时事的时候，我们来怎么看待，怎么解释，怎么传福音。
Yeah, 我想你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时事的问题啊。那我们现在我来看今天的以色列啊，我们当初那时候大卫王他合的神的心意，把神那个约柜找来了，然后建了神的殿，然后建了神的殿的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说什么，就是说神与人同在，所以神的心意也一直在那里，就是神要与人同在。那所以人能够在他们的在国家他们的国家里面能够敬拜神，神是这个国家最高的指导原则。那时候所以那时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圣殿。可是我们看一下现在的以色列，现在以色列好像已经不像以前那时候那么敬拜神了。他们虽然是以色列，他们还是叫以色列，他们看这个 news， 他们也在建第三次要建圣殿，但是他们这个国家是不是还是像以前那么样子有一个敬虔的心呢？不晓得，我真的是不晓得。我问了一下，我们以前有个同事，他是犹太人，他虽然自己没有生孩子，他也领养了两个小孩，他也带那些领养的孩子呢去以色列啊，或送他们去以色列念书啊。那我就问他说，以色列现在到底有多 religious， 就是说他们对他们的信仰到底还尊敬多少，他们说 not much。 我不晓得他这个观点到底是不是是普遍的观点呢，还是说只是一小部分的观点，或者说只是大家的随便讲讲。但是我就感觉说以色列他们现在的做法，他们是不是还是照着他们原本的信仰的初衷在那里 run 这个国家呢？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呀。所以我们看到的现在的这些现象是不是能够真的代表能够讲到说神将来要在这个以色列上做这些事情。我想神他的计划还是在那里，那以色列人呢可能真的是要等到所有的这个世界上的这个信主人够了之后，他们才会最后再归回。所以呢在这段时间还没有发生以前，他们的很多的行为可能都还是带着说一些世人的态度，世人或按照世人的办法来做他们的事情，但是神还是仍然祝福他们，祝福他们建国，祝福他们国家能够在那个小小的地方弹丸之地能够那么样的强盛，他们的很多的工商业都在世界的顶尖，旁边的这些阿拉伯民族想要打垮他，真是打没办法打倒他们，所以神还是仍然祝福他们。那就希望以色列人他们的信仰能够归回他们当初归回他们的神。
谢谢文锦的你很好的解释哈，我也是觉得是说我自己就是联想到，因为我相信以色列今天的存在就是一个证明神的作为，但是就是只是说我们这些领受神的恩典的人，领受神祝福的人，我们自己也应该谨慎吧，就是说谨言慎行，很多时候我们不应该就是说不应该跑在神的面前去做一些事情啊，有事就是说因为很多事情神都有神的时间，比如说这一次目前这个以巴冲突，这个以色列的警方进到那个他们巴勒斯坦人，他就是那个什么阿克萨，就是他们的清真寺里面，然后做了一些事情，还有一些他们在对，就是他们有，就是说不是一次，就是说多次啊，就是说，就是具体上，大家有兴趣的话自己去看，就是说他们的一些做法其实并不可取。我是觉得说，对我们来讲是一个 提醒，一个警醒，就是说我们不能说仗着有神的祝福就可以有时候不尊重别人啊，任意，即使他们知道他们是这个他们是没有，但是你用这样的对立，只有强化对立，并不能够赢得，并不能够怎么讲呢，使他们得到真正的祝福，反而是一个冲突对立的加深。就是说真的是我们要有智慧，就是说怎么样跟不同信仰的人相处，怎么样 这只是我觉得有时候跟别人谈到信仰，很多人就会就是他们就会觉得说，你们基督徒就是支持以色列的人嘛，因为我们是针对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些有的时候，但是也不表示说，就算我们所有，就是说，不见得是完全怎么讲呢，都是很能够，就是我们也要承认，我们就是说领受恩典的人，有时候我们也会做错的，就是有欠神的恩典，就因为有的时候这样子，就反而成为一个福音的拦阻，就
嗯。牧师，你对这个吉温的问题和这个 Ruby 的这个问题，你有什么看法吗？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可是这是太大的问题，我只能很简单的回答一下。其实以色列这个国家，你如果去过以色列，你去看跟它四周的阿拉伯的国家是迥然不同。以色列所有的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所有的基层的建设是它周围国家没有办法比的。这个国家一直蒙福，是神按照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守约保守以色列，尽管以色列背叛神，到今天以色列还在背叛神。以色列现在真正相信耶和华神，注意哦，我不是讲相信耶稣基督哦，是相信耶和华神的已经不到20%了。那么以色列为什么会如此呢？正是因为他们的悖逆，正是因为他们小，才更看出神在他们身上的恩典和怜悯，也更看见神在他们身上，神是如何守约施慈爱的。那但是为什么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之间有如此长久的冲突，是宿敌，这么长久的历史以来，简单的讲，这些巴犹，你如果看神当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当地的人不管是好人，是利法因人、亚莫里人、迦南人、耶布斯人等等，这些人呢是神因为他们的罪恶满盈，然后神把他们赶出去，然后把这一块地赐给以色列人，就是神所应许的牛奶与蜜之地。但是对于这些巴勒斯坦，其实巴勒斯坦人就是旧约中的腓力，就是腓力士人，英文叫 Philistine， 今天的巴勒斯坦叫 Palestine， 其实它是同一个根的。那么这些的腓力士人，就巴勒斯坦人，他们认为这块地是原来是属于我们的，你们以色列人来占了我们这块地。可是对以色列人来讲呢，这块地是神应许给我们祖先的，一直到现在。那么所以巴勒斯坦也好，回教徒也好，恐怖分子也好，一直想办法在以色列滋事扰乱，并不是以色列人主动去滋事扰乱，乃是巴犹分子或者是恐怖分子或是回教徒，他们一直不断的侵扰这个以色列，所以以色列必须自保，他就必须采取 drastic measure， 非常严厉的措施，所以很容易造成冤冤相报。那么这个事情没完没了，在 Donald Trump 做总统的时候，竟然这些阿拉伯国家，很多的阿拉伯国家可以跟以色列签订和平条约，可是当 Donald Trump 下去之后，这些恐怖分子，特别是最近的，发射了好几千枚这个火箭炮攻击。为什么如此呢？这个是我觉得美国如果跟以色列保持一致的立场的话，那么这些恐怖分子就不敢闹事。尽管 Donald Trump 他把美国大使搬回到耶路撒冷，当时引起很多人的反对，说这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可是不但没有引起暴乱，没有引起战争，也没有引起任何恐怖分子的攻击，一直到现在这个新的政府，为什么？因为现在的拜登政府不跟以色列采取同样的立场的时候，就很容易给恐怖分子来找借口了。所以这个里面很复杂的问题，但是我要讲的一件事，从信仰的角度，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到现在还是不但他们不信耶稣，他们连耶和华神他们都不信了。那么为什么会如此呢？也正因为如此，就更看见神对以色列人的特别的恩惠，是他守约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应许的约。人背叛，神永远不背叛，人会善变，神永远是守约。但是到最后，根据保罗告诉我们的，包括撒加利亚先知撒加利亚，还有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的，最后以色列人要全部在七年大灾难之后，他们要全体认罪悔改，看见他们所扎的这位弥赛亚，然后他们要认罪，大卫的家一处，示每家一处，利未人家一处，男的一处，女的一处，都要为他们这个不信神，还有把弥赛亚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认罪悔改，那个时候他们要全体相信耶稣基督，他们才会全部以色列人得救。另外一方面，这个以色列要看你如何定义，是从 ethnic 就是民族的角度，血统的角度来看以色列呢，还是从 spiritual 的角度来看以色列，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今天谈不完，不过我只简单讲回答一下好不好。
嗯，
好，很好，谢谢。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想要讨论的？不过我们时间也不多了，没有的话那我们下礼拜继续讨论。
嗯，
那我们最后请牧师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吗？谢谢。
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主借着历代志这一卷书，让我们看见你的心意在哪里。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主，求主继续祝福这个班，不管是老师是学生，让我们一起在你的话语中，我们一起被建造，一起蒙恩典。我们感谢你，祝福我们这一个礼拜的生活。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好，谢谢，谢谢大家，
谢谢
大家，有一
谢
谢老师，
谢谢文景，
谢谢牧师，
谢谢大家，
谢谢弟兄。